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，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。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，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。导师为人亲和平时，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。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，设立台北、桃园、新竹、台中、台南、嘉义、高雄、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九处讲堂，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，教导念佛功夫，实证念佛三昧，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，亲证中门第一义谛，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。
杂阿含经卷一，佛告比丘：善哉善哉，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？佛告比丘：若一色说是生厌、离欲、灭尽、极尽法者，是名法师；若一受、想、行、识说是生厌、离欲、灭尽、极尽法者，是名法师，是名如来所说法师。
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阿弥陀佛。您现在所收看的节目是由佛教正觉同修会为各位所准备的菩萨正行，也就是呢平时导师的著作《菩萨优婆塞戒经讲记》的导读。我们将一般初级学佛大众在持守戒律方面会感受到的问题，把他们分门别类，一项一项的为大众介绍。上一次的节目中，我们说到，畜生的福报远远的不能跟人比，怎么算，做人都比做畜生来得快乐自由的多。可是呢，如果身为一个人，却不懂得好好的去行善，那其实会比出生为畜生更加的危险，尤其是那一些有才、有势、有福报的人，他所造下的恶业会比畜生所造的恶业更加来得可怕。我们来看看这一则佛经中的预言。过去有一条狗是有人驯养的，有一次呢，这一只狗跑到外面去闲逛，逛了很久，它的肚子饿了，所以就随便跑到一户人家的门口，想讨一点东西吃。但是呢，这一家人并不富有，而且主人不喜欢狗，所以看到小狗上门了，主人就拿出棍子来打它，把它赶走。讨不到东西，反而挨了打，狗非常的气愤，马上跑到衙门里去找县官。他提出控诉，说有一户人家，我向他们讨东西吃，他们不但不给我，反而用棍子打我。我并没有破坏狗的规矩啊，他们不可以打我。法官就觉得很奇怪，问他说，狗有什么规矩呢？小狗就回答，我在自己的家中可以随便的出与入，骑与坐，主人很爱护我，但是今天呢，我到别人家里去讨吃的，我只是把我的头跟我的前脚伸到人家的门里面，我的后脚跟尾巴仍然放在门外面，我不敢随意的进入打扰到别人，这样子我并没有犯规，却被他们打。这个时候呢，县官就派人把打狗的人叫来， 并且问他说，你是不是不给这个小狗吃，还打了他呢？对方就承认，是的。所以呢，法官就问小狗，那么依照你的意思，你认为我应该怎么处罚他？小狗呢，不加思索的就回答，好，那就罚他做本城的大富翁吧。县官听了就哈哈大笑，说道，给他做大富翁，那是赏他，不是罚他。你这样子说是什么意思啊？小狗就回答，大官啊，你不知道，我的前世也是一个大富豪，因为冲着自己有钱有势，所以呢，造下了无数的罪业，所以今生才会生而为狗，受种种的痛苦。现在呢，就罚这一个人去做大富翁，他一定也是贪求享乐，只顾着自己的富贵，不会去想到还要修持，不会去想到要发大悲心去行善。这样子，等他死后，他也会受到大苦恼。一个修行人，如果不愿意过着平淡的生活，而去过着过于奢侈的生活，那么这样子呢，就会增加这一个人的欲望和贪求，把他过去所累积的福德善业给挥霍光。所以呢，修行人要懂得避免这样子的过失，在因地布施的时候，这个布施就应该要具足一切净施，而不是不净之施。所以呢，世尊接下来就继续教导我们，善男子，菩萨布施远离四恶，一者破戒，二者以往，三者邪见，四者坚定，复有无法，一者施食不悬有德无德，二者施食不说善恶，三者施食不择种性，四者施食不轻求者，五者施食不恶口骂，复有三事，施以不得甚妙果报。一者先多发心，后则少语；二者择选恶物，持以施人；三者既行施矣，心生悔恨。善男子，复有八事，施以不得成就善果。一者施以见受者过；二者施时心不平施；三者施以求受者作；四者施以喜至赞叹；五者说无后乃与之；六者施以恶口骂力；七者施以求还两倍；八者施以生于疑心，如是施主，则不能得清净诸佛贤圣之人。佛说，善男子啊，菩萨行布施的时候，要远离四种过失罪恶之法。第一种，用破戒的手段所获取的财物拿来布施，这是不对的。第二种，心中存着种种的怀疑之心而行布施，怀疑自己，怀疑别人，怀疑布施这一件事，种种怀疑的心交错在一起，这就叫做疑妄。三者，心有邪见而布施，例如为了升天享福， 为了获得大势力，为了来报仇等等而行布施。第四种，心有坚定而行布施，生起了坚贪的烦恼。菩萨的布施呢，还要离开五种法。第一，布施的时候不去选择有德之人，因为他有德，所以我布施；因为他是无德之人，我就不布施，这是不对的。第二，布施的时候不应该去说他人的善事与恶事。第三，布施的时候不应该去选择对方的身份、地位，或者是出身、种姓，来决定我是否要布施。第四，布施的时候不应该轻慢来求布施的人。第五，布施的时候不应该恶口骂戮他人。布施本来是累积福德的善行，但是如果布施的时候呢，同时犯下了不好的事项，那么在未来的善果报中，就会引发附加的恶业。有那个善果报，但是善果报中却隐含着恶业在里面。例如，世尊在《分别业报经》里面说道，修行人行大布施，可是呢，这个人个性着急，心中多嗔，不能够依止正念来修持，那么他死后就会是龙身报，变成龙族。能够修大布施，但是呢，却喜欢轻慢于别人，死后呢，就会变成大只的金翅鸟。个性呢，像狼一样的人呢，贪求不知足；像狮子一样呢，代表他愚痴。所以呢，持戒却没有清净的智慧。虽然呢，自身持守戒律严谨，可是却轻慢于别人，所以他就会堕落到兽中，却为兽王。也就是说，一个修行人能够懂得做大布施，但是呢，个性急躁多嗔恚，不能够依止正念而修行，这样子的话，他未来就会投身为龙族。虽然呢，有着世间的财宝、眷属、受用丰劳这样的一个大福德，可是呢，身上却要承受着火烧跟虫咬的恶报。修行人如果能修大布施，但是对众生多所轻慢，未来生投身为大鹏金翅鸟。如果呢，多贪求者，未来世会投身为狼；性多愚痴者，则投身为狮子。如果是持戒的修行人，却不懂得去修正清净的智慧，虽然自身持戒精严，但是轻慢于别人，未来就会落入畜生道，去做那个畜生之王。经文继续说，还有违反了三件事情，布施以后就不能得到殊胜美妙的果报。第一，发心布施的时候，原来答应给别人的布施，后来却少给了。第二，选用了不好而下劣的物品，拿来布施给人。第三，布施之后，心中却生起了后悔、憎恨的心。另外，还有犯了八种过失，布施以后 不能够成就上等的果报。第一，布施以后总是想到这一位受施者的过失。譬如说，布施以后说：“哎，我看这个人哦，也没什么了不起啦，这个人也是一样要吃喝拉撒，这一个人好像烦恼也很多，我看他也没有比我好到哪里去啦。”这个就叫做见受者过。第二，布施的时候对布施的对象心不平等啊，这个比丘好像比较有修为，那我就多供养他一点，那个比丘好像没有什么学问，那就少供养他一点，这就叫做心不平等。第三，布施以后呢却要求受施者要为我做事情。第四，布施以后喜欢自己赞叹自己的布施功德。第五，本来说自己没有东西可以布施，没有了没有了，后来呢才又拿出来布施出去。第六，布施以后用恶口辱骂他人。第七，布施以后要求受者你要还我两倍哦。第八，布施以后对于布施却生起了怀疑的心。像这样子不敬布施的施主，将来就很难有机会亲近诸佛菩萨等贤圣之人。像刚才以上所说的情况，最著名的就是中国的梁武帝。梁武帝呢，信奉佛教之后，就十分的虔诚，成为历史上佛门的大施主。甚至他三次跑到同泰寺去舍身修行，然后呢，再让大臣们拿着钱去把他赎回来。这是他明明知道会有这样的后果而故意去做，所以呢，有人说他沽名钓誉。他的皇后西氏性好嫉妒，死后呢堕入了畜生道，变成一只巨蟒。为了超度他的皇后，他延请高僧写了《梁皇宝忏》，字词优美，至今仍然是佛门中最重要的忏本之一。他建了很多的寺庙，又印了很多的经典来弘扬佛法，也度了很多的僧人。那个时候呢，很多人受到鼓励都出家，他就觉得自己的功德很大，非常的自傲，所以呢，见到了菩提达摩祖师从印度来，他想跟祖师夸誓，想要别人来赞叹他，所以他就问达摩祖师：“朕做皇帝以来，建了很多寺庙，印了很多经典，度了很多人出家，这样子我有多少功德呢？”他想向达摩祖师表示自己是非常有功德的，想要让达摩祖师来赞叹他。可是呢，达摩祖师却说：“如此并没有功德。”为什么这样说？因为皇帝要的是福德，不是功德。福德是有所限量的世间法，会有用完的一天，而功德则是回向于解脱，所以呢是无所限量的出世间法，功德会不断的辗转增上。所以梁武帝和达摩祖师最后话不投机半句多，达摩祖师就离开了皇宫，往北到了熊耳山， 在少林寺后面的石洞闭关了9年，后来呢把法传给二祖慧可，才有了我们中国的禅宗。有一天梁武帝问智公和尚说，我的寿命还有多少呢？智公回答他，等老僧圆寂之后，你会造个塔，到时候这个塔坏了，你的寿命就到了，就要往生了。智公和尚圆寂的时候的塔原本是用木造的，后来呢梁武帝想到智公的预言，就决定把它造成一个坚固的石塔，所以呢就把原本的木塔给拆了。结果呢旧塔拆了，新塔尚未完成的时候，侯景就造反了，把梁武帝抓起来关到台城里面去，最后给活活饿死了。当然他会饿死并不是他行善造福的果报。你说不对啊，明明他今生造了这么多善业，为什么他最后会饿死呢？那是因为今生所造的善业要留待未来世才能得报，这个叫做一时而报，一世而报。那可能我们会觉得，为什么这个乐善好施的梁武帝他今生却会有被饿死的果报呢？他过去到底做过了什么呢？传说梁武帝的过去世是一个老修行，他养了一只很调皮的猴子。有一次呢，修行人想要坐禅入定，这只猴子呢却吵得他不能入定，所以老修行就把这只猴子关到山洞里面去。没想到这一次一入定，入定了许多天。等到修行人出定的时候，才想到猴子还在山洞里关着，就急忙去把洞门打开一看，猴子已经饿死了。这一只猴子呢，死的时候就发愿，你呀，今生把我饿死，我将来一定要报仇。老修行人累积了世间的大福德，来生就做了梁武帝。而那一只猴子呢，就转世为他的部下侯景。侯景呢，造反，饿死了梁武帝，其实也就是了了上一世的因缘。各位可以看看，佛家说，一饮一着莫非前定。每一件事情，不管我们觉得它是多么的荒谬，多么的不合理，多么的不应该，但是每件事情都有它的前因，而造就了现在的后果。因此以后遇到了自己所不能接受的事情，不要再随随便便的开口乱讲话，什么哪有什么因果啦，骗人的啦，你看这个人这一世做了这么多的善业，为什么他会下场会这么惨？那某某人呢，做为非作歹，为什么最后的下场这么好？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，因缘果报就是如此，他必须是一时而报，一世而报。所以世间众生他看不见每一件事情的过去，更看不见他的未来。因此无福众生他不会相信因缘果报的道理，因为他看不见，因为他没有办法在他现实生活经验中来印证这些事。如果一不小心开口毁谤，说佛法是错误的，说佛陀所说的是不正确的，没有那回事，那就会在他原有的恶业上面又要加上一段更大的谤佛谤法的恶业了。听起来很愚痴，但是 这是我们世间众生常常会犯的过失，要记得不要去犯这样的过失。好，今天时间的关系，我们就先为大家介绍到这一边，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
童女家设考，平时导师著。本书从经论与各层面探讨童女家设是佛是率领500大比丘游行于人间的历史事实，是大乘佛教与声闻佛教同时存在于佛世的历史明证，证明大乘佛教不是从声闻法中分裂出来的部派佛教的产物。